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特别节目。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历史悠久的恩典长老教会牧师，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几十年来，柴佩尔博士都在教导牧师如何带着能力和热情分享恩典的福音。如今他以同样的热情参与无尽恩典节目这个圣经教导事工，影响遍及全国。如果您是无尽恩典节目的新听众，我们很高兴知道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将暂停一次罗马书的系列讲道，柴佩尔博士要为我们讲讲恩典福音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律法和恩典。今天柴佩尔博士，我们要继续谈这一点，并且提出更多的问题，认识这两个概念，更加详细的讨论他们是如何协作的。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吧。我希望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柴佩尔牧师，什么是恩典呢？
这听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无疑这是一个简短的问题，但是并不简单。
确实如此，我相信与之相关的内容可不少哦。
什么是恩典呢？圣经中译作恩典的希腊文是 charis， 意思就是礼物。这么理解恩典的含义也不错，恩典是一份礼物。伟大的美国布道家腓力布鲁克斯曾经说过，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神以基督为代价赐给我们的丰富， 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首字母连起来呢，就是英文的恩典 Grace。 我喜欢这个说法。
这样记很棒啊。
没错，神供应我们他的丰富，神供应我们丰富的东西，就是非常好的东西，是建立在基督所付的代价之上。我认为那是指基督献上自己。所以因为基督的牺牲，神供应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功或者是我们的牺牲。所以神学家说，恩典是我们得到了不配得到的恩惠或者怜悯，
或是我们无法偿还的。
无法偿还的，没错，因为它比我们所能够偿还的贵重的多了。
没错，
所以是基督付上的代价。而当我们接受神的赦免和宽恕，就领受了属灵的恩典。这不是因为我们为自己做错的事补偿，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向神偿付什么，我们是凭信接受了神的赦免或者宽恕。但其实呢，是基督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所以恩典是神供应了基督为我们的罪受刑罚，我们不用再受刑罚，因此就承受了恩典。所以我们接受神丰富的良善、饶恕、忍耐和怜悯，都是基于基督所付的代价。当神以多种方式显明他满有恩典的本质时，关于恩典的信息在圣经当中也就逐渐清晰成熟了。我有的时候想啊，我们以为恩典是直到新约才出现的，而旧约的神是刻薄的神，只有新约里的神才是和蔼的神。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请允许我这么说。旧约里充满了糟糕又不善的人，而我们看见神继续使用他们，并为他们定下了计划。这并不是另一位不同的神。这位神说，你们知道吗？ 我要让你们看到我对我百姓的爱能多长久忍耐和坚定不移。我一直爱这些糟糕的百姓，并且看顾供应他们。我最终对恩典的看法就是这样。我不想要用神学的术语，用最简单的说法来说，那就是恩典是神供应那些无法供应自己的百姓。这其中的方式有很多种，而神使这个信息日趋成熟，并且在基督里完全实现。在旧约里，你们总是能够看到神为软弱的百姓提供力量，为疲乏的百姓提供安息，为饥饿的百姓或者不能供应自己的百姓提供食物。神出现在这些人的生命里，以某种方式供应他们，这就是恩典。神说，我要为我的百姓提供他们不能为自己提供的。而恩典的最高表现，不仅仅是在圣经里，而且是从始至终的人类历史当中，就是神以基督为代价，赐给人他的丰盛。就是当我们无法为自己的罪付上该受的刑罚代价时，耶稣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现在，这件事已经完成，这就是恩典。我们乃是凭信接受这恩典，就是基督供应了我们所需要的，对吧？
对。
我们不只是说，是的，耶稣供应了一些其他人需要的东西。不，他供应了我所需要的，那就是要凭信领受的恩典。我们认领并且抓住他。我们说，你知道耶稣做了什么？那不只是恩典，我需要他，我也相信这恩典是他提供的。
是的，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真的很适切又简明。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时间花在谈论神的恩典有多深。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律法和恩典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一样，问题很简单，但是回答可能很复杂。我的意思是，有时人们告诉我们，律法特指旧约，也就是神的圣洁标准。我们看到恩典关乎神怜悯的心，于是呢，觉得这两者相互矛盾，也就是神的标准和神的心相互矛盾。可是他们不可能矛盾，神的标准不可能和神的心矛盾。旧约律法与新约恩典并不矛盾，而是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告诉我们的那样，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或者保护者，引导我们生发需要基督的心，并且认识他所提供的。怎么会这样呢？首先，律法确实反映出神的圣洁标准。无疑的，当神赐给我们他的诫命时，那反映出了神圣洁的标准。同时，那也是一面镜子。我们照镜子的时候，看到自己时会说，哦，如果神是这么要求的，那我真的是达不到这些标准的。所以，律法同时在对我们说，各位，这是一条又好又安全的道路，一位良善又恩慈的神赐给你一条又好又安全的道路，这对你的生命是最好的。他要你忠于你的配偶，不要说谎，要敬畏神，要孝敬父母，这些对你真的有好处。但是，我们开始从方方面面意识到，是的，这很好，但我不好。律法还把我指向神的恩典。律法向我们显明，神的标准对我们来说又好又安全，从而反映出了神恩典的本性。与此同时呢，律法还向我们指明，我们需要超过律法的东西。我们需要神的良善、慈爱、恩典、怜悯、赦免， 因为我们没有达到神律法的标准。这是非常概括的表达方式。伟大的神学家们告诉人们，使徒保罗实际上以多种方式来使用律法这个词，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有的时候保罗不仅用律法指神的道德标准，有的时候他指的也是旧约的礼仪标准，而有时保罗用律法这个词指自以为对神来说好到足以让神爱他和看顾他的人。所以保罗使用律法这个词的方式非常多样，但我谈的是我们通常想到的方式，也就是神的圣洁标准。而恩典事关神圣洁的心。我想说的是，实际上这些都关乎神的启示。神不仅启示了他的圣洁，还启示了他的爱。圣洁和爱都源于同一位神。
那么有什么标志或者是迹象表明我们真的懂恩典，并不受律法的捆绑呢？
这个问题很难，因为我们被律法捆绑有一层含义，就是顺服。我们并不是说，好吧，因为有了恩典，所以我不需要再顺服神了，因为他之后会赦免我，所以我现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是啊，这可就危险了，对吧？
这的确就危险了。耶稣对此是怎么说的呢？在约翰福音的14章15节，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么我们为什么爱他呢？使徒约翰说，我们爱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意思是，如果我们懂得恩典，懂得神多么爱我们，多么关心我们，多么慈爱，多么良善，我们就会说，神啊，如果你那么良善，你为我指明的道路在哪里？在那条道路上，我不想只做对自己有益处的事，我还想要荣耀你，我想要表达我对你的爱，并且帮助他人看见你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是多么良善，满有恩慈。我们会表现出自己懂得这恩典。希望我接下来要说的听上去不会过于干脆。我要说的是，当我们以爱神律法的心来回应神的恩典时，我们就懂得了恩典和律法。我们说，我要靠遵守律法赚得恩典，那就搞砸了。所以心怀感激的遵从神的良善标准，好叫我们尊重他的圣洁，并且以之为喜乐，这才是恩典真正要达成的目的。保罗对提多说，因为神的恩典已经临到所有人，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这是恩典的目的吗？我原来以为恩典的意思是，罪恶之城啊，我来了，因为我得了赦免，所以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我们的内心说，看啊，耶稣多么良善，看啊，他给我的恩典多么美，其实是在回应神，我要怎样侍奉他，我怎么才能够走在他的道路上呢？我要如何明白他那有益于我生命的计划呢？所以告诉你要怎样做就能得到耶稣之爱的那种律法，会叫你每一次都搞砸。
对，
但是如果你说，看啊，神给了我多么大的恩典啊，我怎么才能遵从他，并且用讨他喜悦也对我有益处的方式来生活呢？这样我们就理解对了。所以就是这个小小的区别，我们是在回应恩典，还是在赚取恩典？如果你以顺服神来回应恩典，那你就对了。如果你顺服神是为了要得到更多的恩典，那你就搞砸了，因为那是在试图贿赂神，让他对你好， 而不是在回应他单单在基督里供应的良善。
听众朋友，这里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我们所谈论的主题是再谈律法与恩典。柴佩尔博士，很多人会说我活在律法之下，或基督徒不再活在律法之下。活在律法之下，这个表达是什么意思呢？您能够稍微解释一下吗？
我想问这个问题的人想到的是使徒保罗的话。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六章当中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有人问，活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他们认为只有自己对神来说足够好，才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就好像有一股压力，我一定要表现得多么好，我要做很多的事，神才会对我好，或者这样做我才能够逃离那空中的食人魔。总之呢，就是我怎么样做才能够叫他高兴。活在律法之下是在受逼迫，因为我做的最好的工作也只是肮脏的破布。要取悦神需要多少肮脏的破布呢？于是神就成了压迫者，而我呢，开始努力的表现，好来贿赂他，使他来对我好。这就是活在律法之下。而保罗在罗马书六章这里说，这是身为奴仆的捆绑，你要一直服侍主人，主人才会对你好。但是神对我们说的其实是，当你还做我仇敌的时候，我就把基督给你了。你应该做的还什么都没有做，我就供应你了。我喜悦你以顺服来回应这个恩典，那不是身在律法之下，而更像是将律法置于恩典之下。所以先有恩典，然后我们才开始遵循讨神喜悦的方式。乐师啊，我要再说一次，我一直都知道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一些人钻研圣经，所以很敏锐。使徒保罗有的时候会使用律法这个词表示不同的含义，有时他的意思是律法是神的道德标准，有时他用律法这个词指旧约当中应用于以色列的礼仪律和民事律。当律法指的是礼仪律和民事律的时候，神是在说，如果你生活在以色列，你就得要遵守这些限制，服从这些律法和洁净的标准。有时保罗用律法这个词指随着旧约以色列国一同逝去的民事和礼仪标准。我们不再需要在圣殿献祭，因为那些民事律和礼仪律都过去了。有时使徒保罗还用律法这个词表示律法主义，就是那些相信并且表现的好像神的爱取决于他们自身行为的人。那可真是在律法的恶之下呢，我得要一直表现才能够让神一直爱我。我听我自己说这些话的时候心想，这在神学上可能是对的，但对人的生命有何影响呢？我想到我们会众当中一位年轻的父亲，最近他去找他儿子的校长，因为有一位老师和一位教练最近对他儿子说了类似这样的话。老师对他的儿子说，年轻人啊，如果你的成绩没有进步，你以后的人生都要受苦的。你现在在做很愚蠢的事，你不能够再这样了。而教练说的是，如果我们队里的年轻人不表现得更加好一点，我就要把你们都开除。你们不表现得更好一些，就不配进我的队。 我们都知道老师和教练有的时候是为了要激励孩子，所以会说一些什么。也许有时也确实应该要告诉别人要表现得更好。但那位父亲做的是找到校长，然后对他说，我们在教会里学到的是，我们的身份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表现取决于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所宝贵的，所爱的。我们之所以宝贵，是因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我们一直告诉自己的孩子，听着，你并不蠢，神给了你思想和心灵，你要使用你所拥有的技能，按照你所拥有的身份生活。对于体育队里的年轻人，听着，我不会说你们表现不够好就开除你们，我会说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一家人，我们在一起，我们用我们所拥有的身份激励个人，而不是说你表现不够好就失去宝贵美好的身份。我承认，如果你用威胁、让人尴尬和羞辱的方式对他们，他们成绩单上的表现会有短期的提升。你有过这样的教练吗，乐师？
当然。
我也有过这样的教练。我的小伙伴们给那些教练起了不好听的绰号，我就不说了。但我们意识到，那确实可以激励我们一段时间，但之后我们就会很讨厌训练，甚至有时会讨厌赢得比赛。我觉得那是因为一旦赢了一次，就意味着下一次的标准会更高，
就变成一项苦差事了，对吗？
是的，那就变成了一项苦差事，而不是庆祝神使你变成什么样子，也不是努力按照他们所拥有的身份激励他们，而是用拒绝来激励人。福音不是用律法来捆绑人，而是说，既然你知道神对你的怜悯多么大，既然你知道神对你的爱多么深，你有耶稣基督的身份，你走在他的道路上，你就要活得如同光明之子，因为你就是光明之子。所以当使徒保罗要激励人的时候，他总是基于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也许无法指望所有老师、所有教练都这样，但你知道吗？当那位父亲找到校长，而校长也是基督徒，他马上就明白了。你知道吗？如果我的教练和老师们践行我的原则，那我就不能够让他们根据孩子的表现来拒绝孩子。我得请他们接纳孩子。然后，如果你愿意，也请出于接纳而不是拒绝来激励孩子。这样的对话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这也是父母们需要知道的，对吧？不仅因为他们要去纠正校长，而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改正自己对孩子说的话。我们需要说的是，这是因为我爱你，因为我接纳你，因为神使你成为宝贵的。我妻子凯西也很善于此道。我记得我们的女儿有一次说，我太蠢太笨了，我弄不懂这一道数学题，我可真是糟糕啊。最后凯西忍不住了，他对我的女儿说，好了，你听我说，你不蠢也不笨，你是一个聪明的小姑娘，你能够做得出来的，我来帮你。但是你做出来之后就别再说自己笨了，因为一直说自己笨会怎么样呢？这就是在摧毁自己的能力。你认定自己已经输了，就不可能赢得胜利的。凯西就是这样提醒孩子，神造他时所赋予他的身份。而我们也需要提醒自己，我们真实永恒的身份就是神使我们在他眼中看为宝贵。因此，我们活在对神的感激和顺服当中，因为神看我们为宝贵，而不是我们使我们自己成为宝贵。
哇，这个例子很棒，说明了家长该如何预备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和基督建立于恩典的关系。那么，如果有人在领受恩典上陷入挣扎，活在对神惩罚的惧怕中，他该怎么做呢？
我们先要搞清楚惩罚和管教之间的区别。这听起来或许可怕，但是我要讲清楚。如果你是信徒，那么神永远不会再惩罚你。我猜大家会说，什么？这样说不对吧？神不会再惩罚你，因为你的罪应得的全部刑罚都已经由基督耶稣所承担了。你过去、现在、未来犯罪的刑罚都由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承担了。你犯罪应受所有的刑罚已经施行完了。所以使徒保罗对那些仍为自己罪性苦恼的人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而你说，好吧，那神就这样让一切都过去了吗？不是的，神说他管教他所爱的人，而管教和惩罚之间有所区别。两者可能感觉一样，都会叫人觉得痛苦，但是惩罚的目的是使人承担刑罚，以某种方式使他们因为所做的事而感到疼痛。神永远不会如此对待他的儿女，但是神会管教他们。但管教的目的是要建造我们。神说，人在受管教的当下都不会觉得快乐，受管教的感觉不好，但是过后能够收获平安和公义。惩罚的目的是拆毁，而管教的目的是建造。神不会惩罚我们，但他会建造我们。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甚至会如此的回应神的管教。我会说，主啊，我意识到你在做什么。身为父亲，你正试图让我走正路，安全的路，并在我远离的时候让我回到你的怀抱中。我需要认识到，不管我跑到离你多远的地方，你就在我身旁说，回来吧，我的孩子，你是我的，我要领你回来。
这段的讨论令我受益匪浅，柴佩尔博士，谢谢您今天和我们的分享。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我们的使命是定睛于神的恩典。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陶乐师，请您下期继续收听柴佩尔博士关于罗马书十一章的教导。下期无尽恩典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不后悔的恩赐。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爱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爱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山高，过去现